圣诞节是旅行的季节，很多人出去，有很多回来。我看到吴孟宏回来，明天大圣长老夫妇他们要去加州，所以是一个旅行的季节。今天很多人出去旅游，我们也在祷告里纪念他们。那我们今天打开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像昨天晚上有一很好的一个圣诞晚会，大家那个记忆力还在，但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你就会发现跟我们昨天晚上那个圣诞晚会有相当大的差距。我们昨天圣诞晚会是在很温馨的、很温暖的、很舒服的一个房间里举行，但是今天读的这个经文绝对不是。这个今天读的这段经文跟我们昨天下午四点钟我们来教会进不来的情形很像，等一下我会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们一起来读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二十节，这段经文很熟，所以我们用起印的方式，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好，找到，来一起。当那些日子，该瞎雅古斯都上策，这是居尼柳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报名上策的事。个归报名上策，月色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策，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重了。他们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没有地方。在伯利恒之野地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的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是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耶稣。你们要看见一个记号坐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突然有一大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升天去了，牧羊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就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婴孩的事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于神，赞美他。我们低头再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在这里聚集，用诗歌、用颂词来敬拜、赞美天父，也赞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在这卑微的人间，降世在马槽里，因为他远是主，是救主，是基督，是君王，却降在马槽里。主，你帮助我们，今天把我们心中的思虑烦恼放在一旁，在你的话语面前，在主你自己的圣灵带领下来思想这段经文的意思。愿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口结心清，一起来敬拜思想主你的话，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我想这段经文很清楚说明，当耶稣基督降生那一天，第一，他们是要旅行80个英里，从 犹太从拉萨勒加利利海拉萨勒城80英里到犹太地的一个城叫伯利恒。今天对我们来讲80英里，我想想看，大家觉得80英里不是问题，但是我请问你，今天假如是要你走路走80英里，骑个驴子，你就可以觉得那个不舒服的感觉，你就会决定要不要去。那当年他们是骑的驴子或者是走路，而且他玛利亚许配给约瑟还没有过门，但是玛利亚从圣灵怀孕，这是我们今天没有读的。当玛利亚从圣灵怀孕的时候，约瑟本来是个义人，他想这还没有过门的未婚妻怎么可以怀孕呢？所以他觉得很羞耻，想暗暗把她休了。但是天使就来跟他说，他说你要把她娶过来，因为她从圣灵怀孕，她要生一个儿子名叫耶稣，她要把神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当约瑟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他就打定主意要把这个玛利亚等她怀孕生子以后再把她娶过来。这都是很不简单的事情，而这两个年轻人都是没有太多所谓知识水准，但是神的信心在他们心里，让他们能够英文说 against all the odds 来接受这样的一个 重任。所以当玛利亚身孕满期的时候，他带着这个太太要走路骑驴子，你想想看80英里，对我们每个人来讲，这样的一个 Christmas 都是一个很不愉快的 Christmas， 是不是？我想今天很多人心里 还在担心，也是很可以了解的，担心我们放了三个礼拜假回去上班的时候到底会碰到怎么样的情况，这是我们都能了解的。所以今年的圣诞节在很多庆祝礼物中间淹不住我们心中的一些愁烦，但是跟耶稣基督当年约瑟跟玛利亚的情形相比的话，那个圣诞节是一个很悲惨的圣诞节，要走80里，而且太太还没有过门的这个妻子身孕已经满期了。像你我的话，我们会跟上帝说，你是不是搞错了？你是不是搞错了？你是不是搞错了？怎么把这么大的难题放到我们面前？但是在这里没有记载玛利亚跟约瑟有任何的话。这是当时圣诞节的一个背景，这有点像我们昨天下午4点钟来的时候，一看那个雪1尺多，根本进不来。很多人就是打电话打到我们家，也打到很多弟兄姐妹家，大家心情都很紧张，也很复杂。上帝，你是不是搞错了？当我开车进来这个 parking lot， 我4点钟以前来的时候也没办法，看雪1尺高，那中间有很多细节。等到我回家换好衣服再来的时候4点40分，我的一路上就在想，主啊，真的不晓得怎么办。若是这雪没有铲的话，我们是说打电话给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晚上圣诞晚会就是铲雪大会呢。还我心里想，主啊，这也不是一个坏的 idea， 让我们用残雪一起来纪念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可是我就不晓得电话打去有多少人会来。等到我走到那个 parking lot 的时候，看见两个大的那个残雪车在残雪，我说，主啊，你的时间一点都不晚。我们有一点点小的考验的时候，我们才体会圣诞节原来不是一个，对玛利亚跟约瑟来讲，它不是一个欢乐的时间，真的不是。假如我们以为圣诞节是得礼物，像昨天晚上我们有很多礼物，有很多很好的节目， 我们得到很多的鼓励，但是这些鼓励的目的是让我们体会这个人间是非常辛苦的。像我们今天有一个错误的人生观，觉得今天这个人生是应该一帆风顺的，应该没有 lay off， 应该没有生病的，应该没有挫折的，应该没有批评的，应该没有人际关系的挫折的。那我们今天读的不是福音，我们是读的是一个幻象。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这是圣诞节的真正意义。当我们能够接受这个环境是这么不理想，我们开始体会到福音的意思。我想对玛利亚跟约瑟俩最不容易的就是接受，怎么可能没有怀孕就生子？而且我即使玛利亚跟约瑟能够接受这个是从圣灵怀孕的，但是这么多的环境里，在犹太人假如说一个没有过门就怀孕的人要把他打死的，他怎么能够面对？而且有九个月要过，这么长的时间怎么过法？而且真的要生的时候还要走80里路到一个 不认得的地方去，而且到的时候不是没有旅馆，有旅馆，但是旅馆却是没有地方给他住。哎呀，上帝你是不是搞错了？我想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放在玛利亚跟约瑟的鞋子里，我们才能够体会说，主啊，我们今天这小小的困难跟他当年的那个真是不能比。那个、唯一的差别在哪里？因为他们相信天使加百列替上帝说话是不会错的。若是我们今天读的这故事，我们相信这个是上帝跟我们说话的，我们的圣诞节没有白过。假如我们以为还只是一个故事的话，所有的礼物，所有人间的礼物，它的价值都有限，过了几天都没有了。若是我们今天能够相信当年耶稣基督降生是为了让今天上帝在我们生活里仍然可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可以相信耶稣基督不只是降生在伯利恒的旷野，在马槽里，他要在我们的心里跟我们同行，要对我们说话的话，我们圣诞节就没有白过。你看我们整个人类的历史，说明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在这么一个不理想，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会选择的情况下，但是却完成了神完全永远的旨意。同样今天一样，你看见历世历代，我们今天算公元的年日，我们算历史的年日是从耶稣基督降生那一年开始算，即使共产国家、回教国家也不例外，这是不可否定的事实。我们也看见十字架本来是一个羞辱的记号，但是今天十字架却是代表医疗、代表和平的象征。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德国跟法国僵持打了很久的时候，碰到圣诞节，他们圣诞节歌声的时候，他们用双方都唱十字架的歌，所以他们在前线可以有几天不要打仗。这些都是历史的事实。我们再看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我们中国人今天讲究的是经济起飞，讲究的是物质生活，这些都没有错，但是在我们中国的历史里，我们看见首先让这个文化能够更新，让人文明能够变得更和谐的是那些基督徒，他们在19世纪就开始提倡不可以有奴隶，不可以有多妻，不要解放这个缠足，女人的缠足，这些都是基督徒做的。那些西方宣教士他们在千辛万苦的时候来到中国，他为什么会来？因为他们听见耶稣今天借着圣经对他们说话，他们就被打动。 那是真正的福音，就是福音不是一个故事，福音是今天耶稣基督仍然对你我说话，在你的困，尤其是在困难里对我们说话。为什么，再说回来，为什么耶稣基督选择，上帝选择耶稣基督在这么不好的时间，这么困难的环境里，生在这么差的一个马槽里？我想来想去，我自己有一个小的结论，就是那个天使跟约瑟跟玛利亚说，在两个不同的时间说，你们要，你的玛利亚要怀孕生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他说还有一个名字叫以马内利 Emmanuel。 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上帝要与人同在，上帝要与人同在，这是圣诞节的信息。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许许多难处，但是请记得，上帝的好意不是把你难处拿去，而是在难处里要与你同在，这有很大的差距。当上帝定义要与人同在的时候，他在他派遣他自己的亲生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本是创立世界宇宙的主宰，是人的王，但是他把他派到世间来的时候，成为一个卑微的人，为的是要体恤我们的难处。所以我们看到第二个，神为什么选择让耶稣基督用这样的方法来到人间，因为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体恤我们的痛苦。所以当耶稣基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想，耶稣基督出来传福音，传什么的福音，传什么样的福音？他那时候还没有钉十字架，他怎么传这个福音呢？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基督传很简单的几句话，他说天国近了，你们都当悔改，讲到两件事情，讲到神的国，讲到人要悔改。那什么叫神的国呢？犹太人一直到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还在问，问耶稣基督说父得国的日子什么时候来到，他们完全没有了解，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那个神的国是一个政治的国，是一个社会的国，要在这人间建立一个以神的弥赛亚为君王的国。他没有了解上帝的国是一个人心改变的国，这是很大的一个差距。所以当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14章，路加福音第4章18节到19节，他第一次在会堂里讲到的时候，他很简单，他用以赛亚书61章头两节，他说，我的灵念，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得释放，瞎眼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所以上帝的福音基本上，这边说到上帝福音最后的目的，说到是要让那贫穷的人听见，绕到那被掳的得释放。我们常说我们今天没有被掳啊，我们今天过自由自在的生活，其实我们说被那罪的捆绑，我们不能不发脾气，我们不能不妒忌，我们不能不有害怕，我们不能不恐惧，我们看见别的人都走这条路，别的人今天都海归，我们心里就开始紧张。我们从来没有，若不是靠主的缘故，我们不太可能有独立思想 的能力，别人怎么做我们跟着 一路子做，到底那个别人最后下场怎么样，没有人知道。今天在金融市场里，多少时候当那这市场崩盘的时候，大家急着把那个钱拿出来，最近拿了钱拿出来放哪里，没有人知道。等到市场恢复的时候，大家急着要去跟着去炒那个股票，等到进场的时候，那股票钱已经很高了。我们永远是慢在别人后面，可是我们永远是要跟着走。连最好的投资人都说，最 好的投资人是当别人出场的时候他进场，当别人进场他出场。可是谁有这样的意志力，谁有这样的勇气做这个事？没有。朋友们，我绝对相信上帝是要我们有钱，但是他不要我们被钱捆绑。上帝绝对是要我们有自由，但是他不要我们被罪捆绑。但是多少时候我们被钱捆绑，我们被罪捆绑，我们被别人的行为影响而毫无感觉。这是今天上帝要我们的福音，让我们听见他的福音，让我们看见在最困难的时候神依然供给，神依然供给，那时候我们的信心就有，我们那个勇气就来。所以上帝他安排耶稣基督来到这世间，生在伯利恒的旷野，绝对不是突然的。因为我们在弥迦书五章二节就看见说，他说以色列的众臣啊，伯利恒在众臣中是最小的，但是将来有一位要从那里出来，那一位是上帝所高的。我没有完全 quote 他的话，弥迦书五章二节，他说伯利恒啊，你在犹太诸城中为最小的，将来必有一位从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做我掌权的，他的根从亘古太初就有。这个明明是讲到上帝的弥赛亚和神的统治，所以在主前700多年神就开始预言这件事情会发生。而且在以赛亚书第7章14节有说，他必有童贞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而且这两个预言都是差不多主前750年，一个是借弥迦，一个是借的以赛亚。弥迦不是一个很起眼的人物，是一个农夫，讲话没人听的，但是神借着他们的口把耶稣基督他儿子来到世间的内容都安排好。可是这件事怎么能够实现呢？是借着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借着奥古斯都的手来实现。谁是奥古斯都？是罗马的皇帝，当时是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这些罗马的皇帝都是不可一世，而且在罗马他们常常还要来叫老百姓来崇拜这个皇帝。这样不可一世的人，他自己觉得他是上帝，但是岂不晓得上帝的旨意远高过他的旨意。他觉得他要奥古斯都，他要来统计人口，来看看他的国势有多强大。所以他就在他做王的时候，他就要全罗马统治地，特别是在这个巴勒斯坦这一块，他下达旨意要他们去做人口普查，他要看看他到底有统治多少人，而且他统治人还要看有多少是各族类的人。这是一个很精明的罗马皇帝。可是千万不要以为这，我们常常会把这个皇帝看得太大，我们今天把这个世界上的掌权者看得太大，我们以为胡锦涛不可一世，我们以为马英九不可一世，我们以为今天奥巴马不可一世，请不要看错，他们都是上帝手中的一个主子而已。原谅我这样说，这样说不代表不尊敬他。在万王之王面前，世间所有的权柄都是上帝给的。所以当我们被在这些权柄之下的时候，我们不要有那个不平的心，因为我们晓得我们真正的敬畏的上帝是远超过他们之上。像耶稣基督，当罗马皇帝下了指令给犹太王给叙利亚的巡抚，叙利亚巡抚下指令给犹太王，一层一层下来，玛利亚跟约瑟没有开始怀疑，他们就照着做。我们今天也是这样，但是他们 在他们照着做的时候，岂不晓得他们是真的是行在天父的旨意中间。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今天人间有很多不合，我们觉得不合理的事情，甚至让我们受一点委屈，请注意，当我们愿意做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活在神更高的旨意上。下面，岂不晓得神是借着奥古斯都的口要即耶稣基督生在伯利恒，但是为了这个预言能够应验，玛利亚跟约瑟有没有付上一些代价？有，因为带着怀孕的妻子走80里路。像昨天晚上假如那个大雪，我们进来大家铲雪的车不来，我们大家带着铲子，我们不要走80里路，我们铲4个钟头雪。我想我们教会大家都来的话一定没问题，可能那是更好的圣诞礼物，我不晓得。但是愿意接受这个现实，在这现实里看见上帝的旨意，这是信心的开始。我们不是老是要去改这个环境，我们是要在环境里看见上帝的手远超过这一切，我们就心安理得。在这工经济不景气没有辞掉工作的时候，我们晓得这不过是上帝的手行这些事情。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上帝一定供应，这是我们今天的信心。这是让我们可以活出这个福音，让这个世界看见这是世上的光，世上盐，而不是每次都是最好的都留给我们。因为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他是在一个最不好的环境里，但是在最黑暗的环境里他依然活出上帝的形象，这是我给我很大的警惕。我很多时候做不到，但做不到不代表这个真理不在那里，更是让我们能够在做不到的时候来到上帝面前，主啊，求你帮助我，因为你能够体恤我的软弱。最后我们来看耶稣是谁。这句话的答案是在11节。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在伯利恒之野地有牧羊人夜间按照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人就甚惧怕。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那个天使去把他好消息要告诉人家，他去找谁来告诉？哎，我觉得这安排是非常非常真是不可思议。他没有找最会唱歌的人，他也没有找世界上最有办法的人，或者是最能够把这消息传开的人。像我们今天一定是找一个媒传到 Google 上大撒广播，对不对？你仔细想想看，上帝很多做事的方法跟我们想的是差好远。他找一些牧羊人是不可能去把这福音大广大传开，讲话又讲不清楚的。哎，我每次想到这个，我就想，其实上帝最看重我们的，不是那个我们的能力，是我们在他面前对他的信心。那个牧羊人他晚上去看羊群，有不是每个牧羊人晚上都去看羊群的，但是他特别挑一些在晚上寒冷的夜晚去看羊群，这些人表明这些牧羊人对那个羊是爱的，他不是随便挑的，他挑那些在他的神给他的托付上尽忠职守，而且不是很勉强，不是说我非去不可，不是的，他为了那个羊他半夜去看守羊群。今天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他常常说我就是好牧人，对不对？他常常用他自己比那个牧人，因为你看过羊的人才知道看羊是很辛苦的，尤其在晚上看那个羊是很辛苦的。耶稣来到世间在最不好不可能的环境下诞生， 哎呀，做一个人间最不喜欢做的工作，就是去看守羊群，牧养上帝的子民。假如你，我明年会跟各位分享摩西五经，从那里看神在历史历代的作为。你读出埃及记、民数记、生命记，你就会发现摩西是很倒霉的人。他本来在皇宫里过得好好的，神把他差到旷野四十年还不说，我觉得最后四十年最辛苦，让他面对这三百万以色列人，每天常常跟他 complain， 常常抱怨他。岂不晓得主耶稣来牧养我们也是这样吗？多少时候我们在抱怨，一点不如意时，我们常会，上帝你是不是搞错了？所以天使要向牧羊人传这个信息，而且传什么信息呢？那牧羊人听到天使给他传信息，他很害怕。这个跟那个希律王成一个对比，那个东方的那个博士来到希律王的朝廷，跟他讲有一个王要诞生，我们来拜他，因为你是希律王，你旁边有很多这个文士，这些他们一定会晓得，按照犹太人的预言，这王要生在哪里，请你告诉我。这个希律王是为他自己的王位开始害怕，对不对？他说他就害怕，因为他是犹太人王，再来一个王怎么办？他是为他自己害怕。但是这个牧羊人听到上帝的声音，他就惧怕。他惧怕什么？就很多圣经学者都承认，这些牧羊人很可能晓得一点旧约的故事，晓得耶和华神是大而可畏的。当神的使者出现的时候，人看见神，面对面看见神的时候是很紧张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有罪的人。可是天使说不要害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哎，我每次读到这里都觉得好像会不会是对牛弹琴，最后发现不会。因为你看最后二十节，那牧羊人回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就向别人说，就归荣耀神，赞美他。哎呀，我觉得上帝的眼光实在是太准。当我们得到神的好消息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去告诉别人？有没有欢欢喜喜的告诉别人？传福音不是责任，传福音是从里面来那个热情。然后他说，在大卫城里，今天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耶基督，讲了三个字。他说英文说 Savior。然后 the Lord， 第三 Christ the Lord， 是讲到三件事情。我觉得耶稣基督今天来，他就是要这三个身份上让我们认识他。他不只是我们患难中的朋友，他当然是患难中的，他不只是孤单时的陪伴，他当然是。我们有时候把耶稣想得跟人差不多，因为他是一个人，因为是上帝的独生子，所以他变成救主，他必须要变成一个人。所以这个人死在十字架上，以他无罪之身可以担当我们有罪，这些世人的罪，所以他必须是一个人。但是在他这个人里面，他可以做我们的朋友，他可以做我们的同伴，但是他第一，他是要做我们的救主。救主他为什么变成一个人样子？因为要跟我们认同。当我们愿意跟他认同的时候，那个救主的意义才出来。所以他不可能坐在皇宫里。今天多少人能够跟总统、跟皇帝来认同？几乎没有。那也就是为什么摩西要走到旷野，因为只有经过那个过程， 我们才能够跟别人认同。同样我们今天讲，你想你说思凯，我也不是摩西，我也不是耶稣，你就放我一马，让我坐在皇宫里。但是今天我们成为耶稣基督家里的人，我们看见人生真正的意义在乎跟别人认同。我们今天能够传福音，并不是高高在上说他们别人有罪，是能够在我们的软弱里，我们就能够跟他认同。所以我越来越想，昨天晚上讲我们残血的话一点都没有不好，当我们一起残血的时候，我们才体会人间本来就是这样子，本来就是下了血不一定有人来残的。我们给我们儿女最好的教训就是说，放假不一定要出去玩的，我们给我们儿女最好的教训就是说，人间这些困难都是应该可以接受的。失业不是不正常的，股票变成很少很少都是正常的，这样子我们才会去依靠上帝。我们真正福音在这里，而不是让儿女晓得你到某某学校毕了业做某某事人生就一帆风顺，那是假象，那是撒旦的国度。因为耶稣基督在世上他选择来跟世人认同。今天我们神给我们可能很好的地位，很好的钱财，但是这些使用，但是若我们心里有跟别人认同的感觉的话，我们使用这些钱财机会的方法完全不一样。那个 Rick Warren 他最近在电视上他说，美国最好的福利政策不是政府硬是把钱从有钱人口袋里把它拿出来给没有钱的，因为他说这样给那个没有钱人，没有钱人就会觉得你钱给我是应该的。他说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上帝感动，有的人甘心乐意把钱拿出来，因为他们愿意跟没有钱的人认同。他自己就是榜样。你晓得全世界第二本最畅销书是什么吗？第一本是什么？全世界第一本最畅销书是什么？圣经。第二本呢？ Purpose Driven Life， 现在已经卖2000多万本，还继续卖。他把他90%的钱都捐出去了，他最后的10%他还要一点点捐出去。我们今年10月去他的教会聚会的时候，那天讲到的时候，我们本来很想，哎呀，好不容易去他那做一次礼拜，想听听 Rick Warren 讲到。By the way， 我这边有一个 CD 是 Rick Warren 去年在 Willow Creek 讲到的一个录音，谁要我可以借他听。我们本来想听他讲，结果他那天没来，换了一个人 John Ortberg 也讲得很好，可是呢，你猜他为什么没来？他的女儿得 cancer， 你晓得吗？他的太太前一阵也生病。上帝不是让人一帆风顺，那不是福气，福气是在各式各样难处里体会上帝的同在。救主就是耶稣基督，他必须变成人的样子才能成就，而且生在马槽里，才能让全世界 90% 的人 95% 或者 99% 的人跟他认同。我想还有一些人还不能跟他认同，还有些人比那些牧羊人马槽里的人还卑微，一定还有。所以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拼命去找那些税吏妓女社会上所拒绝的大麻风的人，为什么？因为他要跟他认同。我们今天传福音若是我们的定向只有知识分子的话，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也许不是上帝完全的心意，也许这是我们传福音的开始。因为我们背景一样，我们可以跟他传福音，我们必须承认对那个劳苦的大众贫穷人我们是没有办法。我最近听到好几位讲到台湾中国大陆那个乡福，在乡村里那些贫穷的人没有福音给他们去，说知识分子去了以后格格不入，因为我们生活太好了。在大陆那些民工我们没办法跟他传福音，他们活在那个羊铁皮做的房子里，我们怎么跟他传福音？哎呀，神求主怜悯我们，神让我们有的时候贫穷一点，甚至让我们尝一尝贫穷的味道。 我从小我以前常跟我孩子讲，我们从小我们家每天早上 吃一个鸡蛋，那只有孩子有，大人没有，他们就很稀奇。后来我还跟他讲，我们的同学小的时候，有的人家全家一天只有一个鸡蛋，大家轮流吃，那我们小孩听了都不能想象。可是我自己当时我的世界观也不是很正确，我会用那个贫穷来刺激我儿女，叫他们想叫他们奋发向上，那是不好的事情。我现在才体会，贫穷本身一点都没有不好，因为耶稣基督选择贫穷。我的世界观需要被改变。第二，他说他是主，英文这个主的意思叫 the Lord。 the Lord 什么意思？其实 Lord 是，你读英文圣经的话，你在旧约，特别是旧约，读到 the Lord， 你读英文他说 the Lord， 就英文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把他中文把它翻成耶和华，在英文它是 the Lord。 the Lord 这个字本来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称耶和华的名，因为尊敬他，所以在希伯来文，从摩西在荆棘里碰见上帝的时候，上帝就他又问上帝，你是谁？他说我是自由拥有的神。所以在原来的原文里说到神的时候是 to be， 上帝不需要有名字，也不可以称他的名字，是尊敬的意思。后来因为不能发音，就把它用希伯来文拼成雅伟，然后希腊文变成 Jehovah， 那中文变成耶和华。他真正的意思在英文的翻译， NIV 的翻译蛮准的，就是 Lord。 Lord 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称他的名字。耶稣基督的马槽里的婴孩，他是上帝来到世间，他必须是上帝来到世间，因为他必须没有罪。假如他有罪的话，他跟我们一样，他也不能担当我们的罪，所以他必须是圣神来到世间。最后他是基督，所以那婴孩那个天使的三句话，他说救主，主，基督。愿意我们今天进到第三个，我们是不是承认他是基督？基督什么意思？基督就是上帝的受膏者。上帝的受膏者是有权柄的，上帝的受膏者两个身份在旧约里，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君王。祭司君王就任的时候都要上帝来膏他，有的先知也被膏过。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他是祭司，是君王。为什么要是祭司？祭司是到上帝面前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可以尽管来到他面前。希伯来书四章说，我们坦然无惧来到神的施恩座前，为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人，什么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行的时候，那个自义就让我们晓得我们是差不多要跌倒了。当我们觉得自己需要神，依靠他，活在他的恩典里，我们觉得我们是刚强的。这跟人的感觉是反过来，只要我们觉得我们很行的时候，你差不多要跌倒。今天早上我们读圣经，读到彼得三次不认主，那个最显明的例子，彼得觉得比别人行的时候，他是比别人行，因为等到他三次不认主的时候，其实别人已经跑光了，他还愿意跑到那个衙门里，他其实是比别人都行，但是一旦觉得比别人都行的时候，已经开始要跌倒。但是他后来当他回转的时候，他学会活在神恩典里，他变得刚强。这是祭司，第二君王。最后我们讲君王，我们常常怀疑这个君王怎么可能生在马槽里，这个君王怎么可能被十字架上被钉死，这个君王的权柄在哪里？但是我们不了解，这君王有两种权柄。第一个是他把人心从罪恶里释放出来，这个权柄是世界上君王没有办法做到，连大卫王都做不到，只有耶稣做到。第二，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要真正在地上做王，有政权的能力。他得政权的能力并不是要显明他在地上做王，是为了要审判。呀，这是真正 耶稣基督君王的身份。最后我们看我们的回应，我觉得上在哥林多前书一章说，上人既然离弃神，神就用人以为愚拙的方法来拯救那些相信他的人。我们人君假如说要想一个拯救的计划，绝对不会想叫一个人生在马槽里，经过这么多的难处，而且在30年买卖只有12个门徒，中间还有一个卖他，等到他临死升天的时候只剩下120人，也没有煤船，也没有势力，也没有钱财，这样的福音怎么传法？但是这是上帝的智慧，因为上帝用这样的方法来显明他对人的爱，对你我的爱，对你我的接纳。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是牧羊人，我们都比牧羊人生活的好很多，地位高很多。那些牧羊人可以跟耶稣认同的话，我们也可以跟耶稣认同。他受过所有的苦，比我们今天的碰到一点点的危险，一点点的挫折，不晓得多多少，我们可以跟他认同。第二，我看到玛利亚的态度，我觉得玛利亚很不容易。玛利亚到那个旅店，看见那个旅店没有房间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我怎么样。约瑟还想，约瑟还好，对不对？约瑟没房间，去假如你我是玛利亚，说这个阵痛已经开始了，怎么那么随随便便就找一个旅店呢？但是玛利亚都没有说话。哎，我读到这里，我就觉得主要求你怜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困难里，我们实在是把困难放大太多倍。然后最后，当这一切事都成就的时候，玛利亚开始思想：哎呀，这很不容易。我想今天是圣诞庆祝的第二天，我们可以开始思想。主啊，帮助我开始思想。玛利亚反复思想，每次当一件事情发生玛利亚身上，玛利亚都没有说：“哎呀，好不容易灾难过了，好不容易孩子生下来，哎，好了，现在可以过好日子。”没有，每次都是反复思想。他想什么？圣经上没有说，但是我们可以猜测得到，他一直在想：“上帝啊，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下一步怎么走？”明年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也在做年度计划，希望在我们做年度计划的时候可以加一条：主啊，我今年我的事业我的工作请你说话，你试试看。是吧，我今年我的家庭婚姻生活请你说话，我今年我的教会服事请你说话。所以我明年1月9号10号我们第二次在教会里，请9号晚上欢迎大家都来，我们一起有个温馨之夜，我们起来在主里数算他的恩典，彼此激励，把明年的意向放在各位面前，就是突破。我们必须突破，那个突破是意思就是说只有上帝能做的才叫突破，靠我们计划出来那不叫突破。其实上帝要做的很简单，让我们从罪的捆绑，从个人的个性里能够出来。我听到太多人讲了，我的服事受我个性影响，那个需要突破。然后10号那天早晨下午，我们请同工们一起来，我们请了 Kensington 教会的 Small Group Leader Mark 来跟我们分享。我们今年感谢上帝，让我们教会能够慢慢走向外展的更全体外向的外展福音式的一个结构，用团契小组，在小组里是内聚，然后大家有亲密的关系，在团契里要外展，要传福音。但是很多经验我们不足，我们请 Kensington 他们是几万人的10000多人的教会，请他们来把他们的经验跟我们分享。所以我想我们要思想什么，我们要思想神在我们教会下一年说你要请你说话。最后再回到那个牧羊人， 当我们经过这一切的时候，那牧羊人将所听见的传开，归荣耀于神。我想这是我们继续可以思想，我们周围还有多少人。我最近这两天打电话到 Dallas， 不是到 Austin， 跟张志刚牧师，请他明天来讲的，带领我们的福音聚会。我就问他，我说你不是在加州那个佳音社做牧师，做了七八年，怎么会跑到 Austin Texas？ 他讲的很简单，他说在 Austin 有一个教会，他们就发现在 Austin 的郊区有个叫 Rock 的地方，好像叫 Rock R-O-C-K， 他那边有3000个中国人，没有一间教会。所以这个 Austin 的教会就心动，就开始3年前就开始去派人在那边组织小组，然后他们去年就买了一块地，8个 acre 地，然后他们就跟上帝祷告，就请张牧师去那边对那3000多人传福音。我听到的故事，我就在想说啊，在 Troy Rochester 还有多少人礼拜天没有听到福音，平常不去教会，大概4000人，整个人口大概是6000人。我估计有2000人是听过福音，有1000人是常常去教会，但是还有那4000人，那个责任在谁身上？我想在你我身上。求主把这样的看见放在我们心里。我们传福音当然要学会用嘴巴把神的福音讲清楚，但是求主让我们成为他的眼，他的光。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差遣你的儿子独生子，宇宙的主宰，来到这世间，降生在伯利恒马槽里。主啊，他是救主，是主，是君王，这让我们看见这是真正的君王，这是真正的救主，这是真正的主，帮助我们常常反复思想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主啊，求你帮助讲的听的人的话语实在是支离破碎，很多不完全，愿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反复思想，让我们看见周围还有4000个没有来教会也没有听过福音的这国内我们的同胞。主啊，这些人的灵魂是谁能够去把福音传给他们？主啊，让我们看见你今天给我们一切的好处，一切的财富，主，不是为我们自己。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把我们的所有的感恩跟我们的软弱都放在主的脚前，愿主在这个困难的环境里让我们学习玛利亚思想，这么困难的环境，主啊，你到底对我们说什么？在我们的工作上，在我们的家庭上，在我们的关系里，在我们的服事上，主啊，求你怜悯施恩典，让我们听得见你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名，